heart feels warmer, sleeping here alone. You know I dream in color and do the things I want. You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ve had the last laugh, bet you think that everything good is gone, think you left me broken down.
Hello,
大家好。
Hello，Hello hello.。
我们已经隔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最近看到粉丝涨的还是，不是粉丝哈，这个收听者还是涨的比较快的，但是我们又晚了很长的时间，给大家抱歉。那我们回来之后呢，想聊一聊最近可能跟大家非常相关的话题，是聊什么呢？两位？
跟大家相关的话题，这怎么开口？
每个人都会遇到嘛，多多少少的，我觉得其实你不遇到很难嘛，除非你可能
对安吉拉也刚刚经历了一次，虽然不是 formally 的，就是 unformal 的。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次，我们让大家猜一猜吧，就是先卖个关子，就是问一下大家各经历过几次哈。我先自报一下，我经历过两次，两到三次吧，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在这个边缘徘徊的时候，可能就有了新的转机。两到三次，原爸你经历过几次？
我经历过一次。
啊 ，OK， 我怎么觉得你的经验应该很丰富的样子 ？OK，
我是应该被开掉很多次吗？
这个不知道。好，来，那个安吉拉，你经历了几次？
我经历两到三次吧。
OK， 两到三次，好的。那我们都说了大家经历过多少次，刚才。原爸也说了被开掉，好，所以我们就今天想聊聊，就是职业的这个危机的这个时刻，也就是现在经常常遇到的裁员。那大家都觉得 HR 是去执行裁员的人，那实际上 HR 自身这个在江湖上混，他也是会被裁的。然后由于基于各种的原因吧，所以我们三个好共同 share 过同一次，对吧？我们三个
还好吧？我觉得那次不算裁员，是我们自己要走的，只是叫什么？组织变化，然后呢，你自动流失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这个其实还蛮常见，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做组织变化。然后我知道说有一个在公司已经工作九年的同事，他就是决定自我流失，因为也确实基于公司变化之后，他的岗位就比较尴尬了。那所以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流失。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当组织发生变化，谁让你流失的时候，你是怎么办的？你是流失还是流失呢？我们就来聊一聊。OK， 那要不先从经验最浅的这个同学开始吧。你既然只有一次，而且我相信你有过一些经验帮助别人流失。所以聊一聊做 HR 的话，你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
明白。那如果我们都算上共同那一次的话，那我这个就是流失的这个次数还蛮多的，对，主动的、被动的，就次数还蛮多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感觉 HR 也没有那么，就也可能有的时候也有很多无奈吧。我先说说我一次最后悔的主动流失吧，就是裸辞的一次。就是之前反正就是在有一家公司吧，就是也是被动加入的，被收购了。被收购以后觉得就各种的文化不适应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时就工作内容不适应，然后工作方式文化氛围都不适应。因为我确实之前其实在那之前我没有在就是民企做过，就是之前一直是外企，在美国公司做了七年多，然后在法国公司做了三年多，美国公司，然后又去美国公司做了一年多。所以其实之前没，就是我不是凡尔赛啊，但确实我之前老板没有中国人，就没有一个人在你眼门前天天晃悠，然后说跟你说啊这个那个，然后忽然有一个人天天盯着你干活，然后就让我有一点点的不适应。当然可能是我自己之前的环境可能像就是太单一了，看这个世界的维度太单一了，觉得老板就应该是一个 virtual 的虚拟的远程的，哎，就一天跟你对话几个微信和几个短信这样的。然后当时就很就是确实第一次对我来说，就从外国老板切换成中国老板，但是不只是文化的问题，还有他跟你的沟通方式，以及你跟他密切的连接，还有你们的工作方式，就给我带来 带来很大的冲击，后来我就当时就主动流失了。但这个事情其实我是有点后悔的，因为当时流失以后呢，就是我没有做 Plan B，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为了图一时爽，然后还出去玩了一趟，玩了挺长时间的，然后回来呢，就反正社保公积金都断缴了嘛。但大家又知道，在北京这种地方，对吧？你要攒积分，然后又要攒什么，对吧？累计缴纳这些的，然后就导致我后来的这个什么申请这个工作居住证啊，什么什么的，遇到了一些麻烦。然后现在我回想，可能大概5、6年前做的这件事情，觉得自己当时还是很冲动的。其实当时是一时爽，但后面其实是付出了比较，怎么说呢，也不算非常沉重的代价，但确实是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而且当时还有2个月就可以拿到一些股票期权嘛，然后也是除了一时爽，然后也没有拿到这个，所以从经济上和后面的生活上，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些影响。所以后来我就经常也是劝员工或者是劝朋友说，不要冲动，要多想一想，那个一时爽可能就爽那么24小时，但后来让你不爽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持续好多年，就是4、5年都你都在补之前的这个坑。所以就是真的是说怎么说，就没事别找事儿。你要是真的想找事儿，还是要有一个万全的对策，比如说你自己把这个社保公积金搞明白啊，然后包括找到下一个的出路，这个我觉得都是很必要的。
我原本分享过这个，那我刚好分享一个跟你相反的吧。我觉得哈，就是这个计划永远不如变化快，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去做一个万全的 plan，不如说你做一个心理的准备会比较好一些。就是心理做好了准备，其实会帮助你去做更好的这个适应和变化。就是因为我这个其实是离最近挺近的一次，那其实发生变化原因也跟你的这个是一样的，也是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呢，那整个组织文化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变化，所以，那当时呢，对于我整个的影响还蛮大的，包括职位上和工作内容上面，所以，我自己当时呢，也就是决定说，那就，等拿到股票的第二天，我就离职。所以呢，我也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那当时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然后呢，包括比如说这个盘了一下自己手里的这个钱大概能撑多长时间，然后呢等等这些，这是首要的。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已经跟那个原来的一个老板，他所在的这个公司已经在非常深度的 interview，然后虽然他没有100%的说我这个时间点就要给你这个 offer，但是就是手拿把掐的感觉也不会差太多了吧。所以呢，这个其实都已经做的那个很全面了。但实际上，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是跟那个远巴一样，我就拿到股票那个第二天我就离职了，因为整个公司里面也会天天问你说你怎么还不走，然后呢就最后就说那就走吧，那就走了之后呢，这个当然一样的，我也赶紧出去玩了一圈，这个真是玩了一大圈，我可能去国内去了2个地方，然后国外还去了1个地方，然后待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中间还有一些那个面试，但是不幸的就是这个发生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典来了，所以呢就是原来本身已经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计划，最后都发生了变化，就是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岗位，但是因为疫情来了，所以那个他的整个就是节奏就慢下来了，那这个岗位就当时就不会出现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市场上所有的岗位都没有了，在那半年的时间里面。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虽然我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但是就虽然我做了很多的准备，但实际上呢，这个你会发现没有用，因为意外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心理的准备很重要。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回去看，你应该感觉当时是很惨的状态。但是还好我可能经历这3个出去玩啊等等这些状态之后，加上前期的这个准备，我觉得还好。那半年的时间呢，我稍微有一点点焦虑，但是我算了一下这个，这个存款应该能够活大概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行，因为我比较爱存钱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节奏上，我就说那就不如慢下来，然后大家也不能出门，所以与其 work from home 的焦虑呢，不如在家里就好好的这个， 养养猫，看看书，然后 slow down 一点点，然后当然也跟很多的这个就是朋友啊，或者是认识的人去交流，说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开始寻找工作的？那个时候确实是，你就不能再 hold 着了，就是一定非常主动的去出击。所以我大概经历了半年的时间，终于有一个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份这个兼职的工作，然后开始慢慢去做。那中间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能着急，就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好像很急需一份工作，然后你就去接下某一个可能在你心里没有100%觉得是适合的那个 offer。在这过程中，我经历了大概三次，就是 offer 最后到手边，我最后都没有接下来，因为我觉得那样类似的 offer 我之前接过一次，然后知道说会是一个非常就是肯定是一个无法持续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最后真的是等了1年，然后才可能觉得去了一个比较清晰的 offer。我觉得这个时间里面会印证一件事情，就是还是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有目标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才会比较的有效吧。所以回头去看，其实整体上，是有焦虑，但实际上是在 manage 范围之内的焦虑。那这个心理状态，当时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设定的就是，可能大概1年到1年半的时间会是这个样子吧。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路径上面就还好。那当然，最感谢的是中间我能够有机会被朋友介绍去做这个兼职，这就让我整个就不会特别的着急了。所以后，而且后来安吉拉也知道，除了这个兼职之外，又有另外一个朋友介绍了第二个兼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慢慢的，反而中间有一度我就说，哎，是不是可以这个兼职就这么做下去了？因为这个好像时间也比较自由等等，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所以我觉得着急的这个感觉，其实是会让你做出当下很多错误的决定，反而会去到可能更差的这个情况，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其实我看到了他们特别着急的去了某一个岗位，可能几个月之后又去了另外一个岗位，然后对于 HR 来说，这个 impact 还是挺大的，因为 HR 还是蛮看你的这个工作稳定性的，所以永远可能想清楚自己就是要什么，然后你能够舍弃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我看到的啊。
我想补充一个视角啊，我觉得是首先，饺子就是我们三个人至少都是从业经验比较多了啦，就是工作十几年了。但我觉得可能饺子的这个，比如说不着急，你慢慢选的这个建议未必适合年轻人。就比如说你是比如说刚出来工作一两年的。那可能确实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的，对，尤其是说如果你家不是说当本地这个工作城市本地的，所以说，我觉得也看情境吧。如果是确实是说一个比较，比如说你工作只有一两年、两三年的这种，然后没有太多的这个手头又没有太多的积蓄，然后刚好经历了这种就是工作中的这种波折或者变化，其实还是建议说不要闲着，我要提。就是不要挑，不要太挑，就是也不要是说闲下来，至少是说，我觉得本身，从个人这个经历和这个经验的积累上，其实没有太多非常高端的岗位可以供你选择。所以说，与其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空档期，不如找一个就是你觉得还 OK 还合适的，你先做着，然后我们可能稳定了以后，我们再看别的。但如果本身你已经是这个行业里比较资深的专家了，那就没有必要去贱卖自己，便宜卖了。说我为了找个工作，然后赶紧把自己给打发了。那确实，我觉得是可以多一段时间去参考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岗位。
所以这个其实等会儿大家就来要分享之前，我觉得我要说一点，我觉得去 echo 刚才元爸说的，就是其实如何去找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它能够给你积累，我觉得并不是这个金钱方面，而是可能是你在工作中需要什么和你想要什么，能够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吧，或者让你能够感受到，因为我觉得工作里的不满可能会是各个角度的，因为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哪些不开心？对
开心的事情，
，seriously，就是那现阶段的工作啊，当然未来我们实现共产主义，可能工作都是开心的，对。但是在奔向共产主义的这个道路上呢，工作肯定有多多少少的不开心，每一份工作都会有，或长或短。所以 你应该能够去知道是哪些不开心是你能够去 compromise 的，然后能够真正的消化的，然后呢哪些不开心是你没法消化的，那你这些不开心的，我这些无法消化的不开心，其实你在一开始去选择你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去避免它，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说你至少说不会像我们两个一样吧，就是很多时间点可能会主动的这个就离开了，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OK，安吉拉你呢？
我觉得你们俩刚刚说的那个特别对，就是我现在回想我在18年，我在18年的时候，然后有一次也是主动的嘛，其实组织里面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我就是说实话，那还真是我第一次裸辞，就是不想干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角度还跟你见一面，还是跟袁妈见了一面，然后你们当时说我是面如土色嘛，就那个
那
状
你
态，
是见了我们两个人
见
好
了
吗？
我们两个人，对，带着
对
你老
吧？
公，对，我们一起吃了个
就
饭，
当时
然后气
全是
色
状
非
态，
常差。
对，气色非常差。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状态特别糟糕，然后整个人应该是我从业经历以来最焦虑的那个 moment，所以当时我就其实也没有想很多，然后我说那我就是干不了了，然后那一段也是我整个从业经验里面最短的一次，最短的一
哎，
段
你
工
做
作
多
经
长
历，
时间呢？
半年，
哦，半年，半年是。
对，就是真的是最短的了。我当时其实也想了好多好多，但是说实在的啊，我当时想了各种。也是想了各种 pros and cons，但是我最后的那个决定其实是非常主观的，就是我最后还是听从了我的情绪，就是我
好了，
就
不
是
要
不
发
想
了。
干了，我就是不想干了。然后呢，我现在回看的话，我其实觉得你们刚刚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就是你在做任何选择之前，你先盘盘你自己的牌，就是你能够 afford 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就比如说，如果说你自己觉得你的积蓄也好，或者说你对再进入职场信心也好，比较强啊，你觉得你手里的牌都比较牛，那你可能说我可以接受一个就是这种非常突然的一个变化，我就暂时停了，一个急刹车。但如果是说你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你手里的牌也没有那么强，那你可能就是要非常谨慎的去考虑这个变化。然后我其实当时，我现在回想，我也并不觉得那个公司是不好的，我只是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找到怎么在那个环境里面去工作的一个状态。我其实到现在都认为我在职场上是一个很娇气的人，就是
这一点
朝
我
气还
这一
是
点
娇
这，
气？
娇气，
对。
就比较娇气，就是我会在这个情绪上啊，然后有一些这种软性的东西上啊，然后就比较在意，然后其实加班什么这些倒还好，我只要是比如说就是情绪上不爽了，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想
我懂
echo，
了。
我想 echo Angela。其实我一直在反思，我们三个人可能都是很娇气的人。说实话，就是
我其
这。
实是想这么说，就是我们娇气的点不一样，千万不要让我加班，好吗？
对，就是我是觉得说工作时长久一点是 OK，但是我不能接受比较愚蠢的加班，就是大概这种吧，就是可能我
对，这个
某
点。
就大家都一些点上比较娇气，当然我觉得这么讲也有一点点凡尔赛，就是可能我们多少还是觉得手里有一些牌嘛，就比如说我还是有选项的，就是我可以暂时不用那么焦虑的去说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你说贱卖也好，或者说比较草率的决定也好，就是我们总还是多少有点信心，是说其实我们肯定是能找到更好的，对吧？这个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那个，所以其实回到如果说能够给到年轻朋友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你在工作过程中一定要就是去攒你手里的牌，就是你要。保证可能也不是保证吧，就是尽量在变化发生的时候，你自己不至于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境地。不管是说你的职场上的竞争力也好，还是说你手里的积蓄也好，就是你的生存也好，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然后同时去 去提升你自己的竞争力嘛，你这样才会有选项，你有选项的时候你就比较从容，没有选项的时候那你真的没有办法，可能说实在的有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了，只要是能让我赚点钱，然后让我能够吃上饭，对吧？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是觉得有选项可能本身就是一个 privilege，然后有一部分来自于 privilege，有一部分来自于就是确实大家的后天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讲先天东西的话，那可能在后天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不断的去让自己能够，对吧？就是有一些盘，这样在变化来的时候，你自己相对能够从容一点，而不会就是说陷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焦虑。我其实聊过很多的候选人，就是我说，哎，你为什么会离职啊？然后给我的答案都是那种，跟我可能之前有点像吧，就是说有一些主观的东西，然后我就离开了。然后我说 OK，我说那你在下一份工作你怎么考虑的呢？然后他们的答案就是，反正就是跟前面那个不一样。我觉得这种其实有点要命。就是你没有办法从之前的这个不爽里面去总结出你其实到底不爽的是什么东西。你只是为了变而变，或者你只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那你怎么能保证你下一个不会又陷入前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大家的一个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啊，对吧？然后对自己不去提升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手里留点牌吧。我觉得这个在接下来一个无常的世界里还是挺重要的。
OK，
哎，我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就关于我们为什么这么娇气。我自己的感 觉
你
就
还
是
好吧？
我也承认，其实我也是一个挺娇气的人。然后我觉得我的娇就是我感觉啊，就是我们的娇气是源于说，我不知道你们俩，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源于说，我的前两份工作就是都是比较就是都很标准的外企，就是会有什么 respect individual 啊，就是对吧，尊重个人啊，对吧，老板不能骂人
有
啊，对
点
吧，
对，有点这
又
个
要
原
发
因，
展你啊什么的，就是给你搞的这个环境，就让你觉得就是觉得哎呀，我就是还挺被当人的。就是，所以但凡有一点是说，哎，你觉得这个公司稍微有一点，哎，有一
不
点，
帮我的，
对对
不帮
对，
人。
不包容，然后或者说有一点点性骚扰的那一点点小迹象，或者有一点是说男女不平等那种感觉，你都觉得啊，怎么是这样呢？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公司，这不是我生存的话。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外企是一个一个的小气泡，就是在那个气泡里你其实它营造那个氛围，让你觉得挺舒服的，挺好的。这个我也承认，但你出来以后，你可能就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性，就是说啊，其实并不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或者说并不是每个组织都是这样的，但是就看你能适应到什么程度了。但你如果是说，就像你第前几份工作，就第一二份工作都是在这个环境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你隔着那个气泡看这个世界会有一点滤镜。但是等这个滤镜碎了以后，你要何去何从？我觉得是要自己再想一想的。对。
或者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随着人生阅历的累积，能够更加意识到我们追求那个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是觉得说，环境不一定是完全一模一样，因为企业的文化之间也是不同。但是最根本的，比如说，说白了，比如说我可能经过十几年，我觉得我不行，我还是得在一个基本把我当人看的公司里，我才能够，就是我必须要有这个选，就是有这个选项，就是要选择这样的公司才可以。那我可能对应的我也要放弃一些其他的。对吧？就是想明白，你就是还是不能是说就是既要又要嘛。就比如说，哎，这个公司给钱多啊，但是呢，这个公司不加班，就是它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可比性。
对，
所以我，
这个，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想不明白。就像比如说我们面试候选人，对吧？就业务老大都觉得啊，我又要便宜的，又要人特好，又要聪明，又有潜力，对吧？又要对吧？有行业经验的，他并不知道，就是没有人能够满足他这些预期。但是你可能让他
对
见了
啊。
20个候选人以后，他知道啊，你不可能兼得。对，就我们也是，我就是大部分人找工作也是这个心态，说我又想 工资高，又
钱
想不加
多，
班，对
活
对
少离家近嘛，
对，然后就是都想这种。你说这种存不存在？可能背不好被你捡着了，但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你不能完全预期于这个。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比如说你，就像你老板，他就面试俩人，你就跟他说你这种要求的人就是不存在，他不信，对吧？你至少让
他
他
说
给
你
二
这
十
样
个
本
候
太
选人，
小了。
对对，就是你被他20个候选人折磨过之后，你再跟他说，你看你既不能要就是钱少又聪明或者是又能干的人，你这个要求不现实，他才能 buy in。但对于 我们就是什么求职者来说也一样，你可能要多经历几份公司，你才发现不会有那种说钱多或者离家近，就是小概率事件太小了，你有可能是遇不到的。对，
嗯，就是、
嗯、
对，还是
抽两个，
是，就是这个过程中你自己要什么东西想明白嘛。嗯
嗯，我觉得我们聊的稍微有点跑题了，因为聊到
聊成找工作了，嗯，
对，然后找工作了，其实是我们这个失去工作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稍微往回拉了，因为找工作这个，我觉得我们聊过很多次了，所以
感谢饺子把我们募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
因为我因为越听越像公司找工作的这个状态，所以还是回到刚才这个丢失工作的这个状态，我们刚才其实讲到大家丢的状态都是主动的，就是公司带我。我待公司如初恋，公司待我这个如这个如这个，我想不到一个好形容词，就公司可能做了一些不能逼的事情，让迫使我们最后这个要离开了。但是现在大家其实遇到的状态，尤其最近互联网里面会遇到的，就是其实是裁员。那在裁员的过程中，其实大家就你没有全的权不在你的手里，所以其实你没有机会去做，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心理建设的准备，就是因为。刚才我们都是自己开枪，然后呢最后开出了最后这一枪，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公司开出了这一枪，那这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你可能突然间早上上了班、
嗯、
下午的时候就突然就跟你说你收拾东西走人吧，背包滚啊，然后呢这个情况下其实那是另外一个 scenario 了，我不知道你俩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啊。
我有。就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
okay.
这种，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是非典那年，就是我这个，就是我两次毕业都是赶上这个不是非典就是那个什么新冠，反正就是都不是很好的年景。然后因为非典嘛，又不能出去面试，所以就赶紧就随随便便就找了一份工作，就完全没有挑啊，就觉得这个公司看上我了，那我就能看上公司，我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你没有办法出去面试嘛。
嗯、
就是有个别的公司会通过学校的关系进来做这种校招。然后我当时就去面试了，然后我觉得公司可能也不知道想招个人干嘛，只是说想找一个英语好的人去公司工作，但是平时也就是翻译翻译啊，回复邮件什么的。然后呢我在这个公司，其实这个公司还挺人性化，但是是一个家族企业，然后就是大家还是挺那种就家庭化管理的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然后我也没觉得公司有什么不好，但是我在那儿呢其实我也干不了什么，我唯一的用处就是给大家翻一翻邮件，然后呢就是搞那个跟海外客户发一些什么订单啊之类的，因为我当初是学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嘛，但实际上我觉得我的作用不大。然后我因为刚工作，我对工作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可能这个工作节奏也许是应该的，但当时我的心里是有一点慌的，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这个工作价值不大，然后可能就来客户去介绍介绍产品，领着大家去工厂参观一下什么的。然后后来大概过了不到一年吧，就一年多吧，后来当时那个董事长就跟我就是聊想跟我解除、
嗯、
对，因为我觉得一个是说确实可能招我的时候他们没太想好到底给我个什么工作、嗯，然后我可能当时也没有一个主动的意识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就等着老板派活，老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招了一个就是国际贸易系的就是大学生嘛，那你可能会想主动去联系客户啊，整理一些客户订单，或者是说搞给公司建个网站之类的。对，就是可能他们一开始
要不要帮公司，
对，
要不要帮公司融个资啊什么的，帮公司干个事。
对对对，敲个钟。美好的这个愿景没有 break down 到 task， 就对我来说我就等着接 task 呢，因为应届生嘛。
嗯嗯。
然后他们呢可能有很多东西呢，但就他们也没有拆解，所以到我这儿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当时是没有给公司创造很大价值的，后来那个公司就是说要不就协商解除吧。
嗯，
然后呢就对我来说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倒没觉得很失落，然后说那就解除就解除吧。然后但是当时我没觉得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工作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喜欢，是属于说非典时期不得已找到的一份工作嘛，就先养家糊口这样。然后但解除之后呢，我大概可能就是开始找工作，但发现就没有那么顺利，大概有一个多月吧，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面试的机会啊或什么的。然后当时我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个状况，我就开始耳鸣。我觉得这个就是精神焦虑引起，但我自己其实意识上并不知道，但是我的潜意识里已经开始焦虑了。 我就开始耳鸣，然后后来，但是还是挺幸运的。然后有朋友就介绍我，就去了咨询公司嘛。然后就是反正也是按应届生去招去的，因为我当时工作可能也就不到1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就加入了。然后我记得是入职之后吧，这个耳鸣就逐步好了。
你就
对，
不
所
能
以，
闲着。
对，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是经历一个，比如说1、2个月找不到工作，我可能没有那么焦虑。但当时毕竟还是年轻嘛，年轻人的抗压性啊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还是潜意识中还是告诉自己我在焦虑了。因为我耳鸣当时是很严重的，而且这个耳鸣是有后遗症的。到后来我只要一焦虑就耳
就
鸣。
耳鸣，
对
天
对
哪！
对，
你这个是那个，这你这是一个叫什么 indicator，
嗯，
就是
对对
pressure
对，
indicator 啊。
对我后来就知道了，对。
就自己就相当于有一个那个警报，然后就是说明你焦虑了，对
这其
对
实挺好的，对，我觉得咱们就是
对，
它是一个安全范围之内的，就是。
嗯，
然后呢？
所以现在我总结下来，我觉得其实我想说的是两个层面的点，一个是说，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你在这个公司没有做什么有价值的事儿，好像在摸鱼，那说明你这个工作长不了。对，
早晚的事儿，
这是早晚的事儿。当然，咱就谈商业环境啊，就是非商业环境咱不谈。商业环境里大家就是挣钱，对吧？你在这个公司没有创造价值，虽然短期内可能没看出什么，但是时间长了，就1年2年，总是会被人发现的。摸鱼是摸不了很久的，这是对个人来讲。然后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前2年。泡沫很多，对吧？就是咱们先不谈挣钱，就以前的商业模式说是什么你的利润率多少，你的盈利能力是多少，对吧？前几年的这些商业其实不谈这个的，就说你的增长是多少，对不对？你的市场占有率是多少？他谈的不是钱，但是你等真的潮水退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先裁的那些部门，就都是那些就是可能有增长，potentially 有增长，但是目前没有make any profit 的这些部门，对吧？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受影响的主要的部门和业务，还是这些没有赚钱的业务。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商业的组织角度讲，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赚钱这件事情，说1年2年会不是不赚钱，不 make value 这件事情，可能还可以。但是如果你整个的业务2、3年都不赚钱，或者说你这个人在这个组织里1、2年都没有产生什么价值，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对。
同意。
Angela，你有过吗？就是这种这个比
被动的
较，
吗？
就是对，全被动的啊。
有啊，最近这个不就是吗？而且我欢天喜地的被动的，
OK，那。
怎么说呢？对，就是等着吧，就相当于还都有点期待。就是，而且当时特别逗的是，我大概从几个月之前吧，我不就是跟你们说我自己其实主动已经有点受不了了嘛，就主观上，
对，
然后就大家都纷纷的劝我说不要着急啊，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就等着这个消息什么什么什么的。说实话吧，我觉得我对公司还是有一些感谢的，我觉得他们还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就最后的这个 ending 还是比较体面的，然后因为说老实话，我们就干这个也知道嘛，就如果你想从节省成本或者干嘛的角度来说，你其实就是也可以等着我自己来去离开嘛，就是因为那个状态其实明显能够看到我其实已经 hold 不住了，就
disengage
是
了。
对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允许我再继续，就是以这个状态再继续去做。其实他只要是用稍微不那么体面的方式，我其实就会走啊。而且最后，虽然是被动的吧，但是我觉得算是这个公司对我的一个，就是比较体面的一个交代，就是相当于，因为他们最后给我的这个所谓的补偿也好或者什么，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就也那个没有说，搞七搞八呀或什么之类的，就是非常还是比较 generous 的一个交代，就给到我，所以我自己内心倒没有什么 不爽吧，就是感觉就是靴子落地了嘛，然后也谢谢这个由对方来给了我这个
靴
给
子。
我这么对给我这么一个 ending 啊。然后我其实当时的想法是，并没有特别着急找工作，然后感觉可能现在这个 timing 也没有那么好，就稍微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身体状况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一直对于这个事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就是还是挺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个 ending。然后，因为这个发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像袁爸那个是在比较早期嘛，我觉得我如果是就是第一份工作的话，我肯定也很焦虑，就感觉这个最近这一段好像也没有干什么，然后没有长什么实际的本事，然后
你想长什么本事？
对，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如果没有做什么的话，你自己心里还是有点虚嘛。然后
充
就感
实
觉
感。
过去，对，就过去这段时间和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也没有什么优势。你如果不赶紧趁着说你这个应届生身份没过，或者是说你这个初期没过，赶紧再找一个的话，可能自己就颓了。我其实我的那个就是上次跟就刚刚说的那个 case，就18年那个 case，间隔特别特别长。我在那一段和下一份工作隔了得有半年多，然后哇，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我曾经以为自己会特别特别的，就是虚得慌。然后以
但
及
是，
在家，对，在家待的特别烦啊，特
咱们
别
俩
那
是不是还
个，
去了日本？
啊，对，就是在那个 timing。然后我跟你说，我后来为什么又马不停蹄开始工作了？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特别享受不工作的状态。然后当时我朋友还问我说：“你会不会在家待的烦了呀？”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闲不住，你就是待着待着肯定就不愿意在家待着了。然后每天什么做做饭呀，然后那个看看书啊，玩玩游戏什么。”他说：“我觉得你肯定待不住。”结果后来发现我简直太待得住了，就是简直就是已经开始沉溺于其中，快不能自拔了。然后我就趁着自己还 没有完全就是宅下去，赶紧说不行，我得又开始工作了，要不然我这就感觉。就是这种享乐太舒服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赶紧说不行，这个再待下去，我可能就没有找工作的动力，直到储蓄花完，就没有找工作的动力。我说不行，得赶紧工作，要不然要了命了。所以后面就赶紧又出来工作了。对，就那个时候和远爸又去了日本嘛，就真的太开心了，我的天。
我觉得我跟你说，我们三个聊的这个，我听下来的点，我们特别代表了这个就旧时代的这个人的这个观念，就是觉得这个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它很重要。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更多是源于经济压力这个原因。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俩哈，就是，
请讲。
就是比如说我们工作从20岁开始，当然你们不用抬杠，不是每个人都20，就以20到60这个阶段是大家要工作的时间，就是可能有40年。你们两个觉得哈，就是从你的潜意识里觉得你中间可以允许自己有多少年不用工作？然后你会用这不用工作的时间去做什么？
你这个不
这
用工
个，
作是不赚钱吗？
对，不赚钱，那你可以干点别的嘛，就是做别其他的事情啊，就 等
就
等
你
这
指
些，
的
就
是说
是，
没有一个full time 工作的这个状态是吗？
就
还是问
是
得
不
更
工
细？
作。不工作的这个状态
不
吧，就
工
是不
作的
挣钱
状
的
态，
状态，不工作的状态，对，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自己允不允许，取决于我有多少钱。
对啊，就是
如果
所以
一直都没有钱，我
让
可
你
以40年
ideal
都
去
不工
想一
作。
想，让 ideal 去想一想，就是在这个状态，就结合一点点实际，然后加上一点点，你觉得这40年里，就你反正你还有很长时间嘛，就是你自己如果现在想的话，你觉得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比如说有多少年，你觉得是你 maximum 的可以不去工作的这个年头数，或者是你觉得全部都要把自己奉献给无穷无尽的这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中？
其实我是有一点这个倾向的，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即使不赚钱，或者说不工作，我也在想啊，我如果不工作，我干嘛？我可能也会说，对吧？写写公众号，然后那个做点分享或培训类的内容，就 就之类的，或者是说，就比如同行业有问题，比如初创公司、小公司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帮助提供一些咨询，或者把你的经验去拿出来给人家创造一些价值。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还挺乐意去做的。咱们先不说他给不给钱的事儿，就是说，
对，其实还是工作，
对对
对，
就是，但是我觉得本身驱动我做这件事情，倒不是说单纯的是为了赚钱，而是说。你我是觉得，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东西，然后刚好又有人需要它，但这个东西是无形的，但你可以无限的去输出。那我觉得，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责任上是有一点，但你时间不允许或你的身体不允许，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你身体和你的精力又允许的情况下，你就是不去，我就不告诉你，我知道，但我就不告诉你，我宁可就不管你要钱什么的，我就不告诉你。我感觉道义上我有点说不过去。
OK，所以基本上原爸就是大概干好干满40年，然后呢，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那什么的。安吉拉你呢，就是大概的这个状态，当然是保证啊，就是刚才提了一个特别好，就是你的即身体和你的这个都是个允许的情况下，你觉得你会希望有多少年？对啊，就你自己 plan 一个你自己的 pipeline 的话，你觉得会往里放一些不工作的时间吗？
哎，我回来了吗？我回来了，OK。
你在？
对，我回来了。
我以为你陷入了沉思，对，
没有
我
没
就
有
这
没有
个，
没有没有，我在想的是，就是我你刚问完了，其实我内心的答案大概是5+1，就比如说我可能每工作5年可以允许我自己有一个1年的一个 gap，
所以就是8年，
差
你数学可真好，
有点
不对
久，
吧？
这
不
么
对
算有
吧？
点
你是
久，
40年吗？
对对，就
对，
是
那
那
就是五，但是
那。
你也除以六。
对对，
你也除以六，就是六
七
一个
年
一个，
还不到七
今
年，
年不到
对，
七
就
年
类
啊，
似吧，类似。我觉得我实际可能没有那么久，大概可能之前有那么一个0.5，可能不到一，但是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然后有
那
这么一个
你。
时间是没有 purely 的这种职场 experience 的，就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要么是。享乐嘛，就是躺平，要么就是可能就是 focus 更多在和家庭的 connection 上，比如说父母，或者是祖父母，然后或者是以后可能是小朋友，就这样子，可能会倒还好，然后我倒没有一个像元爸的这种感觉，就是当然如果说比如说有朋友来问我，我可能我可以完全就 offer 就是。我的经验和我的想法也和收钱不收钱没有关系，那如果是说，就是，但是如果没有人问我，我大概率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道德感，就是我来去分享，可能过一阵子吧，就是我读的书更多一些，可能达到元霸这个水平我可以，现在的话我还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大概这个节奏就是5-6年，然后可以有一个。半年到一年的这样
哎，
一
我
个
跟你
gap，
说，我跟你的想法是相反的，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是，
要玩5年，该一年是
没有跟我希望是，我现在想法是跟原版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就是干好干满40年，但是我觉得我希望能够慢慢朝着你的这个方，就朝着安吉拉这个方向去走，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变成就是大概玩就干1年玩5年的这个状
我以
态。
为你跟大家的想法是说我要干5年玩一年，不是干一年
啊，
玩五
对，
年。
我刚，对，我刚刚也想说，我说哇，这么狠的吗？然后
对对
发
对，
现，
我高估我自己了，我这干1年可能不够玩5年的，所以我的一些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开始去往生活里填一些其他的事情。就如果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20年里面，相对来说是人最好，这40年是人最好的这40年嘛，所以就是你不管精力方面各方面，就除了工作之外。其实还是能够做一些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会有机会可能让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或者怎么样吧。反正，所以我在想说，之前我一直都在想说，跟原爸一样的想法，我觉得我说，哎，我可能除了工作到60岁，我期待能工作到70岁，能工作到80岁。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在中间的时间点上，其实应该去留一些这种的 gap。去做一些可能跟工作不相关的事情，然后 可能要去想这些事情是什么，然后怎么使这件事情去实现，啊，就跳脱出来。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在想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东西，甚至是可能我觉得说这个，也许这个越往这个方向去走，可能我自己的理解里面就是对于工作的这个本身的依赖就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可能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很多都被工作给裹挟了，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尤其是我最近经历的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说还是更多要了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啊。
哎，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啊，最近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就是跟工作无关，比如我自己去上课呀，或上学呀，或者说搞一些娱乐活动，其实也不是为了工作，但是。但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想，哎，这个知识点如果我用在工作里，哇塞，就会很不一样，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我在玩的过程中，忽然有个融会贯通，我原来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想通，然后我如果放到工作里，我这么处理，是他俩就，好像有一个可比性，或者说一个挺类似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工作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让人难受了，我也觉得工作是我的一个实验对象。就是说，我在尝试怎么把它做好，然后我在做别的实验、玩别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可以带到那个实验里去尝试一下，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对我来说，为什么我说我可以工作40年？因为我现在觉得对我工作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难受了。就是说，啊，我不得不被逼着说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说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然后我在做别的时候，就是我从这边能吸取到一些知识或者认知，或者说我能通过它。认识到一些自己的挑战，说，哎，这个地方我想不通，这个地方我还真的是不太懂，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对方的这个心理啊，我都不了解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在别的地方忽然就想明白了，然后再回来看，哇，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没有是说单把它当成工作，或者这其实我在自己玩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可能也会不自觉觉得想，哦，我有一个难题，可以从这个方向去获得一个答案，对。
我可以这么说明白，就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转换，就是把工作转成了职业，就是本身其实工作是主体，但是你做了一个变化之后，你就把自己和职业变成了主体，所以实际上现在你在有一种感觉，其实 you're working for yourself，而不是 working for，你的老板，所以你可能
对。
才会有这种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转变或者是状态，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些东西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所以你才会有这个不断的想要去做事情的这个动力和想法。刚才我回头去看，其实刚才不管是安吉拉刚才说我们娇气的这个原因，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你分享了你对娇气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看到的娇气反而是说我们其实都有这个倾向，想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怎么说，想把工作做成职业，把这个东西攥在自己的手里。但是当我们发现说，在这里，it's purely 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非常的怎么说呢？第一个失望，第二个觉得不开心，第三个可能就会做这个决定去离开。我自己的理解哈，我不知道你俩说的是不是。所以我自己回头去看的时候，就是真正现在能够让我比较兴奋的一份工作，就是我觉得它是工作，但它也可以，它也在某些角度上看起来是我的职业的一部分。那我自己能够在里面会做很多我自己能够想到的比较 autonomy 的这些事情，它才会能够让我就是更往前去走。那这个东西，其实换一个词就是不是娇气，而是其实我们更清楚的要去掌控这件事情。那这个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在这个掌控感里，其实你说大家娇气嘛，我觉得肯定就不是娇气了。就哪怕让你做更多的工作 extra 的，但是你觉得你在掌控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愿意去做。或者是说，可能里面有很多很难 deal 的人，但是你为了能够，就是因为你要掌控它，所以你要 overcome 这些很难掌控的人去掌控它，其实你也很愿意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变化，
没错。
就是你是把你自己的工作价值这件事情在你的心中定位很高嘛？就工作价值在你的价值观里面就定位的很高，就是这个东西难一点，或者说让你加班也好，可能你觉得 OK。但是如果是说你觉得整个的工作的目的性或者说过程损害了你 你的这个你的工作价值，就让你觉得我工作没什么意思，我在这儿就是没产生真正实际的价值，你会，你的忍受力就会下降。
所以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当你离开一份工作，今天我去看的时候，我自己如果比如今天再去离开一份工作，我自己反而看到的可能是说这个就是价值的这个东西，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就是你只是说换了一个地方去挥发你的价值，或者可能换一批人挥发你的价值，这个挥发的过程中可能 either 都基本上不是，可能他不会给你报酬。但实际上，你可以去帮助他们去做一些事情，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是有一些价值点。比如说，我如果我今天可能明天我失业了，那我可能就会花更多的时间陪家人呐，或者是说可能会做一些让自己更开心的事情。那这些价值其实我自己现在理解里面是等同于从工作中获得的价值的啊。
对，
明
就
白。
是一样，就相当于是说我的时间，我的生命，然后我拿它来换些什么东西嘛，对吧？
对，
就
就
对，
是
如
你
果
没有，
你想花在更有确定性的价值上面，对。
对，或者是说，当有这个选项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要去换取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从一整个生命去考虑的话，就肯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掌控感特别重要，就是你时时刻刻知道说你是那个 owner，并且是你是那个 decision maker，就是我现在决定我要用的时间来干这个事情，而不是就是说可能我这段时间我不得不我生命的这个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必须要在这个场所，然后 锁定在这儿，然后做一些我自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那其实就和白班坐牢没什么区别嘛，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本身可能你自己的心态调节很重要。就是同样是这8个小时吧，你自己觉得我是 owner，哎，今天我能在一些小的细节上做一些修改，让它日臻完善。但你可能权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在一些小小细节上我可以日臻完善，你可能就有 ownership 了。但你觉得说今天老板又让我做个 PPT，我的真烦，你说什么价值都没有，只能做个 PPT，那你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强的 ownership。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个人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视角怎么去调节，其实也挺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职场会 recognize 这个，就是我分享一个我身边的朋友，他其实，我记得当年跟我是一起加入的公司，然后而且他是北邮的研究生，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这个学历吧，但是经历了，我想想，现在应该有多少年了？应该有20，有没有十？没有十，大概17、18年，应该有，他应该比我去的稍微早一点。他还是在职场的原地踏步，大概就踏了这10多年，然后就是从收入上，从岗位上，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然后这个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当然是涨工资了，但是涨工资跟整个现在通货膨胀相比，就是当年他去拿的是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研究生毕业的这个入职薪水，那他今天拿的这个薪水呢？还比不上可能现在这个研究生入职拿的这个薪水，所以
那
就是一个，
这个是他自己期待的吗？还是就不得已？
我觉得并不是他期待的，因为他自己也在说，他这个工作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搞钱，可是并不
但
是。
对，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定位就是搞钱，这个定位其实有点定低了。就
对
是
啊，你这个
对
OKR 的
你要
权重明显是有问题的。
对，你要定位在
对。
make value 上，你可能结果是搞钱；但你定位在搞钱上，可能就搞不到钱。对。
对，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经历了这个之后，就呈现了另外一个状态吧，就是整个这个方向就拧，就是一个巨大的拧巴，就是其实中间有2次，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还不错嘛，然后呢，就是有过1、2次，我其实有劝他，我就说你应该出去看一看，就是看看外面这个大概整个职场变化成什么样子了，那个否则的话，你其实就是一直在这一个，那也是一家外企。你一直在这一个环境里面，那你其实不知道外面的环境。比如他经常会问我，他说：“哎，他说外面现在这个，我听说在哪个什么样的岗位能挣多少钱？”他说：“这是真的吗？”那你说
哇塞，
这个时候，
我身边也有一个这样的人哎，
对，
就是他，但是他是70后，我不知道跟你那个什么， 像不像？
差不多，他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以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就是在说你是不是在掌控自己的这个职业，就是你应该是去 drive 他，而不是让他去 drive 你，因为当他在 drive 你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公司里面，大家就一个按部就班的想法，就是你不会有什么变化，你只要在这里做就行了，就是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那种职场的那个文化和环境，所以
对，
就是日积月累之后就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但你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再想要去回头去做一些变化的时候，其实就挺难的了。
我跟你讲，就是我在就是成为你们的同事之前，当时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外企工作啊，就是很轻松，然后对吧，也完全可以干到退休的那种。然后呢，当时我刚刚35岁，然后就是你懂的，当时还没有35岁这一说啊，社会上还没有35岁这一说，但是也觉得话自己是不是人到中年了，我要做一些改变。当然我加入到那儿，就是安家也知道大家是要降薪的嘛，对吧？我也打折了，然后又是一个是不是很稳定的这一个环境，说哎这是个什么公司，就是对吧？就这个商业模式又很新。但是呢，就当时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说我不管是好是坏，我当时的第一直觉就是我要去互联网，我不管什么公司，我要去互联网公司，这是我的第一直觉。然后，所以就是也降了薪了，就是也打了折了。但是我就觉得互联网这个领域我没有参与过，因为之前都是在外企嘛，所以我当时是就是你的目标其实没有是在搞钱，但是你可能最后会有一些搞钱的机会。但如果你目标就是搞钱的话，你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就你觉得这事可能搞不到钱，然后你就不会去试了。但 maybe 它也许就会有一些机会。对，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其实要想清楚，说你要 drive 的是价值，就是你自己的价值，要让你自己的价值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 drive 出来。这个其实我跟那个原爸的感觉特别一样，就是我前面的工作也是一样，在外企里面就是非常 stable， 就是大概就上面跟你说你今天要做一二三，然后呢我可能就是说那我就做一二三，那我就想办法怎么把一二三做到非常好，好到不能再好，那要不要做四五六呢？你不能做你也不配做，所以不要做四五六。但是我觉得经历了就是我们一起在做那家公司之后，我就说哦，原来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没人做，所以你想做哪个都可以。然后
那家公司真的是就是 sky's the limit， 你就随便干，你就
干吧，你就
干
吧，
对，
我觉得其实
没有人会拦着你干什么。
对，我现在的感觉也是，我现在之所以让我觉得工作没有那么苦恼，但其实我的责任又很大，就是老板是属于说那种无为而治，就是老板把自己定位成我是个产品经理，我只管产品，剩下别的你就干吧，啊，就是你自己看，你自己看着干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就会觉得啊不那么难受，就是那我就自己看着干了，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反过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能够去激发这种好的下属的一个方向。
无心插柳。
对呀，
啊，
就是调动最大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创新性嘛，能够让大家很好的去做这个事情。但确实是，就是回到一开始，就是我觉得当你做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无所谓说你可能工作在哪个地方了，就是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机会留给你的，就是你可能不需要太着急，然后可能也许做着做着，这个机会就出现了出来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还是蛮鼓励那个就是时不时的去面面试，然后看一看市场上比较合适的岗位和职位长成什么样子，和整个行业里的人是什么样的水平。因为我觉得面试的时候真的是能看出来可能你平时接触不到的很多东西，对于就我记得我们讲过一 HR 找工作这一期，你能了解到就是同行业里面大家走到哪儿了，然后那个做成什么样子了。对，然后呢你就心里能有数，说这个大概我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然后能够知道说你的方向是什么，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你要眼睛是要向外看的，你要经常看一看外面的，哪怕就当学习市场环境也好。
我觉得去了解一下总归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广结善缘还挺好的。就是我现在感觉我的
我的很大一部分对于职业的安全感来自于，就是我觉得，哎，之前共事过的朋友多多少少应该都是可以给我一些机会，或者是帮我介绍一些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啊，我还要再经历就是投简历，然后面试，就是这种很焦虑，就多少你感觉还是有一个人，要么直接就是雇佣你，要么就是说会给你介绍。或者是怎么，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多了很多的敲门砖，就不再是那种年轻的时候找工作那么焦虑，就感觉我天，我每一天，哇塞，我投那么多简历，然后面多少多少，然后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状态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反倒，就是慢慢你经历过一些公司，你也结交了一些，职场上的这种好朋友嘛。然后你就哎，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说能够帮你去介绍一些机会，然后你也有了自己在职场上这种 credit 嘛，你就不是在一无所有要拿很多很多的东西来去证明你能做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工作来说很好的，但是这个一定不是说那种特别功利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我疯狂加微信或什么什么，就是加微信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是这种你一起共事过、你支持过的业务啊，你的合作，甚至说，比如说你合作过的猎头，然后等等等等，就是你在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建立你自己的 credits，就是大家真的会想着你的，
对，因为好的人嘛，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去用起来。而且我说实话，就这个圈子非常小，
没多大，
就是对，非常 就是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得多。
对。而且也其实有个友情提示大家，就如果平时大家接到猎头的电话，就哪怕现在你工作非常顺，对吧？岗位非常好，你也不打算换工作，大家也一定要非常友善的对待猎头朋友们，否则的话就是也许将来哪天就有缘会再相见，这个就世界就这么大，对吧？猎头公司也那么就做一个行业的猎头，可能也就是大概那么几家，那实际上就是说就是。对吧？与人为善，就是哪怕说谢谢呀，现在暂时不看机会啊，机会会联络你这种，就有比如说啊不看机会，然后把电话挂了那种，要好很多。对，
对，
OK，
尽量吧，结一些善缘。我觉得you never know，真的就是最后谁会给到你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之前不是特别对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对这个不是特别有概念。后面工作久了就发现说，哦，原来职场上的这个结交到的朋友，或者说真的能够给你这个 reference 啊，这真的是很靠谱的一个人，还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刚才我有点溜号了，就是我想就是跑个题，因为咱们不是说最近失业和裁员吗？就是我其实会觉得，finally，就因为一开始是说每个人都想要去创造更确定性的价值，就是大家都想要更高的确定性，然后都想要创造价值。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很多啊，因为我感觉今年裁员可能很多都是非盈利的业务或者说非盈利部门，对吧？然后这是真正赚钱的，可能人家就不用裁员了，对吧？我有稳定的利润，就是或者说我不是不太受疫情影响的这种。但是裁员大部分可能你的利润本身就不稳定，就本身你就不挣钱，然后再加上可能疫情你就更不挣钱了，再加上就是股市啊，就乱七八糟这些。所以我感觉其实有很多业务，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那种叫什么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业务，其实是一场巨大的商业实验。或者是说社会实验，他们在尝试这种社会模，就这种商业模型是不是能跑得通，是不是能赚钱，是不是最终能创造利润？然后很多人可能就相信了，或者说至少这个商业相信了，或者说投资人相信了，那就是大家就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实验中，但是这个实验始终没有出结果。那有的人愿意继续相信，加大投入，有的人可能就不信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 finally 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就说。哎，你这个实验到现在就是对吧？有点像那个制药厂或者什么的，到现在没有做出结果，这个实验我不做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本身像这种非稳定的或非正已证实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话，它就是如果我们看开了，你当时就是加入了一场社会实验或者说商业实验， 对，就是说你可能会在短期内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收入啊，或者什么的。但本身如果你就认为是说我来了，我就这个我活我就能干到老，这个钱我能挣到老，可能就是不理性的。但如果你一开始看清了说，哎，这就是一个实验，可能投资人投的钱能更挣个3、5年，那我就挣这3、5年的热钱，然后我可能会面临说这个实验最终没有成功，因为实验本身就是有成功有不成功嘛，甚至说不成功的概率更高，那就
高
是
非
我也
常
能
多，
承
这个，
担。对对，我也能够接受说不就不成功的这个后果，但我觉得可能你再回头看整个这个大盘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就觉得这都很正常，这是正常的，对。
确实。
所以其实有问过，就是那个，就是回到，其实我记得我跟袁爸有聊过，就是说到底选择加入一家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那以前其实我记得我们聊过一次，但是我。今天你在问我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会有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在职场的初级阶段的话，能够去尽量正规的公司，还是要尽量去正规的大公司，因为我觉得里面的很多东西会 benefit 到你。那当你已经掌握了一些可能门路和门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可能用你的经验去做一些可能更 startup 的事情，或者是可能帮助一些公司。从小公司长成大公司，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你的职场走起来更轻松一些，或者是说可能能够让你更能够清晰的去 manage 得住这个 value，这一点上是我自己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的一个 reflection，可能一直过2年我又会忘，变成另外一个想法，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其实是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它会给你的这个 benefits。随着我自己的职业往前去走，我会发现说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是一个很，我自己的理解，它是一个持续的这个，我觉得不算是后坐力吧，但是它其实是一种势能的东西，可以推着往前去走很多。所以这一点上，其实我还蛮 appreciate，一开始就误打误撞能够有这个机会的啊。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看缘分吧，可能真的是说，就你有选择当然是最好的，
对，
但如果
在有
有很
选
多
择
选，
的情况
就
下。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没有很多的选择，对，
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大厂也好，小厂也好，就是首先你不要抱着稳定性选择大厂。大厂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它在不断的调整大厂里面的小厂，
我觉得是，
保证这个大厂它不变。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个目的。大厂的好处，我觉得是逻辑比较清楚。它会让你在相对于职场的弯弯绕绕不太理解的时候，给你一个脉络吧，就说，哎，你看你这个活儿是这样的，然后你的这个活儿是怎么样一点一点，最后大家拼成了一个公司的一个大活儿，它会给你一个。关于工作的一个拆解会拆的比较细，包括方法论啊、流程上，它会让你看得很清楚。然后你在看过猪跑之后，然后你再去
再
到
去
一个
养
是，
猪。
对你，你就对你可能可以就是自己尝试去养猪。就这个过程可能对于初入职场人来说会容易一些，要不然直接就是比如说小的公司，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个大活儿，对吧？丢到你头上，你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从哪儿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要一直做拆的特别好的活儿，就老像就是都已经长牙了，还在吃辅食一样。就是你一定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做有不确定性的东西，这样你才能够具备养猪的资格。
但我
要
觉
不
得
然的话，
这个时
你
间
就
点，
对，
你如何选择，其实还是挺 tricky 的。因为前两天刚刚有一个朋友跟我抱怨，因为他之前一直做 payroll 嘛，就最早是做社保公积金，然后就在大厂里做社保公积金，其实就是大厂 HR 里边一个很小的
相对比较基
系，
础，嗯。
对，非常细枝。然后后来呢，就换了一个公司做 payroll，然后这 payroll 可能又做了6、7年吧。然后他到现
哇，
在忽然觉得哇，30多岁了，我现在还在做 payroll，我就想转薪酬，想转 CMB。或者想转 rewards，这个就很难了，就是
哇，
因为，
6、7年，哇塞，这个，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在想说我再高杆一个点的话，其实就很 你怎么说？我觉得确实这跨度就有点难了。如果你在同一个公司，除非是你熬到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你去申请去尝试，那有可能；或者说你降维，你从大厂的一个 payroll 去做小厂的一个 CMB，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从大厂降维到小厂。但如果你说我又不想降维，我就想在大厂，然后我想从大厂横跳到大厂的 CMB，这种机会就很小了。对，他还
是。
不如说，对对对，会更早点。比如说。他在比如说做了1、2年之后，我去跳到大厂的 CMB 助理，这个倒是有可能的。但你现在已经30多了，你说我再去做 CMB 助理，可能大家又不太接受，所以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你在比较好的时机没有出去，但你求稳定一直做下去，忽然错过了那个窗口期，然后你的选择又变少了，对。
是这样的。
而且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整个的这个职场环境对于大家的这个职业理解也应该发生一个变化，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不进则退的一个状态，应该是一个起起伏伏的状态。就是你肯定是有一些时间是顺风顺水往上走的，但是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的时候，它可能会稍微卡一下，或者是往下掉一轱辘，然后你可能再往前去走，这个才是比较符合事物真实规律的这个状态吧。所以，对吧？所以有的时候
波
其实
浪
也
式
不，
前进，
对，波浪式前进，或者可能大波浪式前进。所以我觉得遇到大波浪的时候，那个这个还是要想一想，就是这个就是要享受在波峰和享受在波谷的状态，就因为波峰波谷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不也不用特别就是把波峰看的东西看得那么重，因为波谷里面有一些东西也是挺值得去珍惜的吧。当然，我觉得那个你还是要保持着这个就是往波峰爬的心态嘛，就是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去 manage，你波谷不会谷得太低，然后呢，在波峰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让它能够持续稍微长一点，这就回到刚才元爸说的，就是还是要稍微有一点 planning 的，就是大概你可能。在每一步的时候往什么方向去走，然后能够早一些做准备，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不至于那么被动。而且我觉得对于人力资源来说，它是有 trends 的，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你不能跟得太紧了，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火了一下就没了，然后你去跟它，其实你是跟不住的，因为毕竟这个 trends 出现，如果不是你自己去引领的，那你永远跟不上。但是我觉得你要抓住这些不变的东西。然后让这些东西成为你自己比较核心的这些能力，那这些东西还是一样，回到前面，我觉得咱们说的，就这些真正在你的工作里面有价值的东西，你怎么能去抓住它？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啊。
没错，
OK，
咱们多少时间了？
我们有聊了这个有1个小时多一点了。然后我觉得差不多，我虽然我觉得这期聊得非常的散，但是也许我们听起来并不会这么的散
哎，最后问一个问题吧，就
啊。
是如果你能够给，可能现在正在面临。职场冲击，对吧？或者是就是可能被裁员的一些朋友一些建议的话，你们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上班的日子多着呢，所以就何不享受一下当下？就是停下来，慢慢的想清楚了再出发。然后要比你这个，如果就是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哈，那并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你能够慢下来，那我觉得想清楚了再出发，我觉得后面的路会走得更好一些吧。我还一定还是波浪。但是这个波浪的弧度可能会更漂亮一些啊。
OK，元霸老师呢？
我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现在特别担心自己有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就是我都不太敢说我有 什
不
么
太
建
成
议。
熟的小建议，
对
对，
啊。
我说2个小事儿吧，我最近的感受，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现在在面试的一些候选人，可能都是因为这最近的事情受到了冲击嘛。我先说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就是以前的同事吧，其实不是非常的 close，然后他今天忽然昨天吧就忽然跟我说，那个姐姐，我刚从咱们原来那公司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有点迷茫，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其实我跟他之前关系就是没有那么 close，就是那种见面点头，但是也没有非常多合作的关系。但是他这么一说呢，其实我还挺感动的。我觉得至少他是信任我的，虽然我可能给不到他什么实际上的帮助，但可能他觉得，哎，我曾经跟他是一个公司的同事，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对公司有了解，那他可能想，不管是情绪上吧，还是实际上的工作。实际工作的就是机会上，我觉得他愿意主动去找我聊的，但我也不觉得他是很功利的，说哎，我失业了，我找个 HR 聊聊。我觉得可能就是单纯的是说，哎，那个大家都在北京，然后那个以前一起工作过，然后我现在有一点迷茫和焦虑，你要是愿意陪我聊聊的话，我可以请你喝个咖啡。我就觉得他还挺真诚的，然后其实也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被信任了。对，就是我自己也挺开心的。说如果是说，不管是说能陪他舒缓一下情绪啊，还是说我手头如果有一些机会可以给他联系一些人脉，能够帮助他找到，我觉得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大家受到了冲击，其实不用很，怎么说，很坚强，你不需要太坚强，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有家里人呐、啊，还是说有朋友啊，还是前同事啊，还是你的一些人脉，其实。不，我觉得没什么丢人的，就是说我现在哎，刚好经历了这个事情，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我是可能是需要一些帮助，也许是一些陪伴、一些安慰，或者是说你刚好有一些好的 network，然后我有时间，你愿意为你跟我聊聊，或者说给我一些帮助，或者是说哪怕是说听我唠叨两句，我觉得其实都是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maybe 不需要一个人承受，可以找到你的朋友啊、前同事什么吐，哪怕是吐吐槽也可以。对，然后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最近聊的一个候选人，当然从大厂出来了，然后我们想给他一个 offer，然后他就很多要求。但是我们现金其实是给到了的，就是平的。然后又想又带人啊，有多大团队啊，这个包括业务发展，他占什么角色呀？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就是感觉心态还没有摆到，说我愿意 open 清空我原来的一些经验或看法去看机会，就是因为他之前也不带团队，他可能觉得我在大厂虽然不带团队，但我来了小厂，虽然你给了我一样的钱，但我就要带团队了。就这个事情是你之前没有证明的，我可能也不会去主动给你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真的是说你很想要赶紧找到一份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怎么说呢，就不要叫什么勿顾勿避。误什么什么这个就是不要坚守自己的一些固有的定位或者是什么的。你真觉得这个机会这个岗位是你喜欢，那你就大胆尝试，不要给自己设很多条框，说我要带人，我要有什么什么 title，就这种我觉得稍微有点虚。你如果证明自己能带人，证明自己 deserve 这个 title，你迟早会拿得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最近的两个感受吧。就我也不知道大家其他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情，但至少我的心里会有一点是说。有一点感动啊，或者说有一点是说替候选人着急啊，或者什么的，对对对，
同意。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事儿呢，从时间长线来讲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只是一个变化而已。那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承受变化能力不一样嘛。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冲击感比较大，但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都不至于是要死要活的这种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所以不用太纠结于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看有很多人会说啊，为什么是我呀？然后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成事不说，碎事不见，既往不咎吧。我觉得这一页翻了就翻了，你没有必要去非要跟他死磕，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我觉得这个状态，就像袁爸说的，就是 openly 说一说，没有什么问题。就兴许可能你的这个朋友马上就恰好就有这种机会，就等着你，对吧？这个 available 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open 的状态没有什么好不讲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或什么的。我觉得无所谓。就是你是一个 available 的状态，那一定得让市场知道，你才会有机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 echo 一下的。然后剩下没有什么了。我近期聊了一些候选人，反正我自己 personally 就已经劝退了四个了。就是他们 投这个机会是属于比较无厘头投的，然后就只是 happen 就碰到一个机会，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人其实都没有那么着急找工作，也不是说就是不赚钱就怎么样了，他们就只是觉得自己能做， 然后就投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一个是眼光放长一点，再一个是对于做什么事情看得开一点。就是不要就盯着说你啊，我自己做之前做过什么，然后我就一定要继续还做什么，就是卡的那么严丝合缝。我觉得这样的话，未来应对变化的能力不会增加。就我自己老觉得有些职能其实是慢慢可能就没了。然后会诞生非常多新的职能，你老死守着之前做过的话，可能就少了很多的机会，也可以勇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做的事儿越多，手里牌越多嘛。所以这可能以上吧，是我们不成熟的小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OK， 好的，
差不多了。
那咱们就跟大家说再见，然后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不成熟的小想法们，也希望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然后如果大家有各种想法，就是可以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然后各种客户端里面去听到。然后呢？
对，
给我们留言。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给我们留言。
对，
兴许我们能帮得上你。
行，然后你如果你觉得不同意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这样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如何能够改正我们的想法，然后能够变得可能更加的reasonable 一些吧。所以也谢谢大家的时间和收听，然后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希望赶紧给我们留言，然后再次感谢。那祝大家这个2022年的职场顺利，然后能够把这些不成的事情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Just so much.